分享他的宣教意向。我回来以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都给我讲，非常感动。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音乐才能，感动的不是他所讲的东西，而是他的心，他有一颗宣教的心。很可惜我没有在，我不能听到，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他的录像。我和师母上星期在洛杉矶参加宣道会华人联合会2006年的年会，在那个会上我也听到很多宣教士的见证，我们两个人也很受感动。特别感动的是有很多新的人出来，年轻的刚刚加入这个行列，宣教士的行列，哎呀，他们的见证真是宝贵。这么年轻，工作刚刚很有成就，就放下投入到宣教的行列，不容易啊，多少代价，多少眼泪。在这个会上特别有一项内容值得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宣道会美国北美的美国的全国会议的主席 Gary Benedict 也赶来参加我们华联会的大会。这对我们华联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华联会成立36年，第一次美国的主席才来参加。在这36年中从来也没有一个美国的华联会的主席不是华联，美国的这个全国主席来参加我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大会，说明我们华人还不是很工作做得不是很出色。不过他在会上讲得非常好，他很赞赏华人，他说这个 Chinese very smart，做生意很厉害，这个赚钱厉害，这个做研究厉害，传福音也很厉害，所以他对我们是很大的表扬了。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们其实在少数民族里面中国人不是很突出的。你在美国这个整个的宣道会里看，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 Tri-Cit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， 我们是属于西北区的年会西北区的一个教会，我们不是独立的，像其他的少数民族不一样了，越南的、西班牙的、柬埔寨的、老挝的，他们都成立全国的区，就是所有的越南本身就是一个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教会数量大到超过100多个，他们的力量强到一定的程度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区。我们呢，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是附属在某一个区里面。你在纽约的属于纽约的区会，你在这个西北的你属于西北区会。我们到现在还只有70多个教会，80个还不到。他对让这个主席对 Gary 对我们的表扬，对我们的赞赏是很宝贵的，但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。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努力。他同我们一起回顾了宣道会成立的历史，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宣教成为我们宣道会头等重要的工作。 Gary 说，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世界，我们共同的连结就是对耶稣的信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耶稣的信心，我们共同的团契就是宣道会。2005年，在这一年中，每星期有3000个人在宣道会受洗，每个月我们在全世界建立250个新教会，每年有10000个学生在海外125个神学院受训。我们宣道会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。到处都在讲宣教，到处都非常重视宣教。到底什么是宣教？ 人们对宣教这个概念有很多的误解，有很多的困惑。什么叫宣教？宣教有人说，顾名思义嘛，宣传教育。也不是，有人说宣教呢就是传福音嘛。到底宣教是什么？有的教会现在差不多所有教会都有宣教部，你有的宣教部的部长，你问问他宣教是什么，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。所以我想，我先需要有些解释，宣教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英文叫 mission， 我们中文翻成宣教，跟这个 mission 不是很 matched， 所以有很多翻译是拆传，他们不叫宣教部，很多教会叫拆传部。我觉得拆传比宣教这两个字翻得符合 mission 原来的意思。圣经里没有出现过宣教这个字， mission 这个字没出现过，但是圣经有关于宣教非常明确的概念。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，你就知道了。这处圣经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宣教是什么。使徒行传十三章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一段圣经，这个四节圣经，把宣教的概念给你讲得很清楚、很形象，不是一种理论的定义，而是一种实际的解释。大家找到了吧？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啊，慢一点，体会这个意思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所以宣教翻成差传、差派非常合适。这里特别强调是圣灵的差派，是教会的差派。宣教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仅仅传福音。等一下，我下面会讲，是教会带着使命感差派出去，去完成圣灵要我们做的工作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教会有一个大使命。啊，我们是有大使命基金，我们有大使命的主日。大使命叫什么？叫 Great Commission。 你看这个使命这个字，英文很有意思，跟那个宣教啊，这个词根是一个词根，就是加一个前缀 COM Commission。 宣教是 Mission， 所以这是一个词根。大使命，教会的使命，就是通过领人归主和在基督里造就人。这个使命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是领人归主，一部分是造就人。啊，这个我们都要很平衡啊。这领人归主，把他们领人归主就解完成了，这不是大使命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得救、觉知就可以了，不是。做门徒是造就人，我们的大使命是领人归主，还同时要在基督里造就人来荣耀神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、二十八节这两节说，保罗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。保罗做教会执事，教会的执事是什么？就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这就是教会的使命。刚才我们讲到宣教的这样一个概念，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。所谓宣教，就是教会的一个使命。使命是什么？要差派那些特别挑选的灵性成熟的基督徒去，出去向世上的人传福音，训练门徒，建立教会，向得救的人，同时还有向得救的人勉励他们，坚固已经有的教会。比如像我们去铺门，去坚固他们那边的教会啊，荣弟兄去年去了好长时间，这是一个教会所要担负的使命，装备训练教会的领袖，投身教会的事工。哎呀，这个宣教这个词很深很深啊，它来自一个拉丁文这个词语，这个意思就是差遣。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单干，我们很多人以为传福音嘛，我个人布道，我一个人出去，是教会派你去的，教会差遣你去的。所以它是这个宣教包括三部分：差派的行动，这个差派行动本身就是宣教。我们今天要派出一部分人去参加短宣，我们要差派一部分人去做音乐布道啊。我们还可以差派一个人两个人到我们这个 Richland 附近啊，就在 Richland 本身 Tri-City 本身去做传福音，但是你是带着教会的使命去的。差派的行动，差派的人，那就是宣教士，受差派的人所做的事，三部分：差派的行动，被差派的人，被差派的人所做的事，三部分合起来叫宣教。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一定都是宣教士，我们不一定都差派到某一个地方去，但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1:8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做耶稣的见证。人们看到我，人们从我的谈话里面，从我的生活一举一动里面，都在体会耶稣是谁。虽然我们都不是被呼召去做专门的宣教士，但凡是一个基督徒，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某种宣教士。我们是被差派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的大使，做基督的使者。在哥林多书第五章后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，都是基督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神一样的接我们，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使者，都被神差派在这个世界上，替基督求那些世界上的人与神和好。所以我们这样总结一下，宣教就是差派人去做什么？去传福音，去训练造就门徒，去建立新的教会。如果要讲得更加明确突出一点，有一个人讲得很好，这个美国的 George Murray， 他有一个定义，我想这个定义也蛮有意思。他说，传福音是针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知道耶稣，他不信，所以你要传，还要解释，还要告诉他啊神的存在，甚至有时要辩论。宣教是针对那些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人， Evangelism is reaching people who don't believe in Jesus. Missions is reaching people who don't know there is Jesus to believe in. 你看到这里面的差别吗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一些老慕道友，他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只是还没有觉知，所以要常常辩论。你知道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从来没听到过耶稣，他都不知道有这个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看来，宣教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，而是神的永恒救赎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在圣经的每一部分，你都可以发现强调宣教工作的经文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从来都是关怀万国万民世上的人。神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实施他的救赎计划，神希望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人都能认识他。神的心是多么的宽广，多么的宽广，甚至于我们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这样宽广。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，如果我详细的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差不多每一本圣经你都可以看到，如果你读整本圣经，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，神的心到底是什么。在创世纪中，首先神通过挪亚来传道，挪亚传义道，公义的义，神呼召挪亚向世上的人传福音。神而且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方舟，一个船。传福音有时候需要形象化，神是自己设计的一个船，来象征神的救恩，到船里来，到船里面来。接下去，神又挑选了亚伯拉罕，神借着亚伯拉罕，通过亚伯拉罕，使基督的救恩可以传到万代。在创世纪十二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神这样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哎呀，这几句话大家都很喜欢，神赐福啊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使你成为大国。但是你要注意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个神这句话几乎一直出现在圣经里面，那就是说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有一个目的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你想过了吗？今天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神啊给我工作，神啊给我孩子，神啊给我家庭，神啊给我健康，神给我这个那个，好了，完了，神赐福给你也完了，拿起来享受，关起门来，我们教堂建起来，我们现在冷气开起来，我们把门都关起来，我们好好享受。神的每一个祝福后面都带一句话，神要祝福你不错，神要赐福给你不错，神要把是你的名字为大不错，但是下面都有一句话，他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福到我们这里停止了，福到我们中那里面关起来了，流不出去了，所以呢福也停掉了。神给每个人恩典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，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是让你关起门来享受的。我最体会的就是在北美有这么多的华人，神把我们从中国带出来，从香港带出来，从台湾带出来，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完了吗？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吗？ 为什么要把你们带出来？为什么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出来？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在中国大陆，神等待着你们成为他们的祝福。在诗篇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他是全世界万国的神，他要万民都颂赞归给他。诗篇117篇这样说：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神的心目当中总是万国万民。在先知书里面，你可以看到神的计划，神祝福以色列人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神要祝福以色列，为什么神要拣神要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成为外邦人的启示。在这个以赛亚书60章第3节这样说：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以色列被拣选绝对不是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本身，是要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祝福。到了新约，在使徒行传就更明显了。使徒行传记载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面，怎么样福音传，福音传不仅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在耶路撒冷不错，但是很快的耶路撒冷遭遇逼迫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基督徒就分散了。你看嘛，第一次宣教的开始，第一次派出去的开始，是因为谁开始的？是神开始的。神接着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把人分散了。福音传向全世界的犹太人，传向全世界的外邦人。神盼望万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神的心目绝对不只限制在犹太人，都能够听到他的名字，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。再到了后面，新约圣经的教会的属性，神把教会的目标讲得非常清楚。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就要向各地方各处世上的人传福音，并且造就他们，不仅传福音，还要造就他们成为门徒。神绝对不是只看到我们，神的心目中不是光把我们放在心。你在约翰一书2章2节这样说：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普天下的，你如果注意这个普天下，注意这个万国，注意这个万民，注意这个万族，你可以发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个概念是一致的，一贯的，反复的，不断的。神已经把他的心意讲得太清楚了，我不满足于你们这些人。今天这个世界的宣教状况是怎么样？当今世界的教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在欧洲，本来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宗教改革就是从欧洲开始的。基督徒今天呢，在欧洲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5%，100个人里面只有5个基督徒了。可以说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异教的世界，它已经不再是世界宣教事工的主要力量。欧洲正处于一个后基督教的时期，欧洲沦陷了。我们来看美国，美国的基督教可以说是广而不深，这是很多人的评价，很广。什么原因？他正迷失在崇拜物质的世界潮流里。不是迫害，没有政府来迫害，有一样东西在迫害我们，那就是崇拜物质。美国派出去的宣教士越来越少，比从前减少。 信徒的奉献也供不应求。50%以上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，而且是重生的基督徒。但是你只要看一看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方式，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说明50%的基督徒这个数字，这个百分比是要打一个问号的。礼拜天去教会的人数大概占25%，里面首先打一个对折，50%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半不去做礼拜的。美国基督徒十分需要卫生 commit 卫生，特别需要过敬虔的生活。美国的宣教动力已经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这就是今天世界的状况。也有人这样说，今天我们的福音借助广播、借助电视、借助各种媒体的办法已经传到了世界，那确实世界各个地方都能听到福音，但是还有很多的群体，很多隐藏的群体，虽然这个国家已经传到了，这个群体没有被传到。就在美国，今天礼拜天这么多人去参加聚会，但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在忙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穿管业的，穿管业在美国有多少人他们没有机会，迫切需要人到他们中间去，不是请他们来，他们不可能来。穿管业的福音工在中国，比如说大城市的民工群，今天中国有很多的民工流动啊，上亿的人呢、在大城市流，这是一批被遗忘的人群，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，打工非常辛苦，谁关心他们？谁愿意把福音告诉他们？今天世界的人口在膨胀，60多亿人口，但是在这个60多亿人口里面，有人这样统计，起码有一半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不知道耶稣是谁。只有1/3的人是基督徒，其中有很一部分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他自称是基督徒。有1000000个群体，这些群体从来没有听过福音。全世界有12亿的回教徒，穆斯林，占人口20%。哎呀，想到这个回教的，你今天可以看到，在新闻里面，在电视里面，这个回教徒现在变成跟恐怖分子连接一起了。他们在世上中，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爱，谁来关心他们？拿枪炮吗？拿武器吗？对着你，信耶稣能解决问题？我们这次去参加华联会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讲座，就是穆斯林的宣教工作，现在简称叫穆宣，就穆斯林的穆宣啊，这个穆宣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啊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穆宣，因为这12亿的人口，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，而且一直在这个被利用，产生恐怖分子的一个温床，怎么去帮助他们？谁来帮助他？我听到一个见证，我很感动，就是我们去参加那个宣道会的那个洛杉矶宣道会的，有一位姐妹，她上来做见证。她说呢，她很年轻，长得也很这个漂亮。她说她很早就信主，她对这个宣教工作非常热心，所以她要赚钱，她是做这个投资这个工作。她跟她丈夫要赚很多钱，他们赚钱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支持宣教，他们有一个雄心，我们要赚很多钱，我们要把钱去给宣教士，要去支援这个宣教士工，所以呢很努力的拼命的工作。他们以为这样做是非常这个目标，很多人赚钱是为了自己，他赚钱完全是为了耶稣。哎呀，赚钱赚钱的过程当中，忽然神把他丈夫接走了， 丈夫死了，他感到好困惑，我们要为你工作，我们一起联合起来，大家两夫妇决心要传福音给宣教士，要赚钱给宣教士。神把他丈夫接走，神把他的工作也结束了。他困惑了，他后来发现神把他一步步这条门关着，那条门关着，神要什么？神要他自己。今天他跟他一个新丈夫刚结婚的两个人站在台上，他们在那天会上宣告他们要向穆斯林宣教，他们准备装备自己开向回教徒的地方。今天有好多的华人，今天华人是最有利的条件，为什么？穆斯林不欢迎白人呢，白人你去试试看呢，你进不去啊，看到华人高兴啊，华人啊，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了，中国人我们喜欢，来。你知道穆斯林还有一个特点，我这次才知道，穆斯林的人的宗教感情很深呢、啊。我们今天的传福音的那些人呢，我们的很多的穆斗兵对宗教不感兴趣，穆斯林对宗教非常感兴趣，他非常虔诚的。你给他讲这个神，他非常非常这个有一种这个敬畏的心的、啊。所以你只要把他引导到一个这个正确的神，很有果效。哎呀，我自己没有经验，我很惭愧，没有跟你不能跟你分享。但是我看到这对年轻的夫妇站在台上，这位丈夫是这个他的第二任先生，跟这位年轻的太太，他们准备开赴回教徒的地方，奉献苦难在等待着他们，但是他们站在台上，我看到他们带着喜乐。好多人啊，今天将来你现在坐在这里不大体会，好多人啊在 ready， 在准备，在准备开出去了，起步了。为什么我们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用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，还没有完成这个大使命的？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？你问过别人这个问题？我们已经用了2000年的时间了，我们没有。我们常常说：“主啊，你快来，快来！”主要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：我已经给你们2000年的时间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完成我的使命呢？这是我的命令。使徒行传只有30年多的时间，从公元333年到70年，这短短的一段时间，你看这个福音传得多快，传出去，从耶路撒冷传到这个叙利亚，传到这个加拉太的地方土耳其，再传到希腊，再传到罗马，再传到西班牙，只有30多年，福音传得多快。然后回到19世纪，1800年到这个时期，又是一个传福音这个宣教的这个高潮时期。在这段时期里面，福音传到中国，传到印度，传到美洲。但是从使徒行传到19世纪中间，长长的1700多年时间，我们走了一段弯路，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呢。你知道这段弯路给我们的教训，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教训是多么的深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使徒行传在那段时期和那个19世纪这段时期，信徒的祷告非常迫切，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在推动，所以正像使徒的时期一样，耶稣要求他们等待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不要靠自己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传出去。但是在漫长的中世纪，我们不是靠圣灵，我们靠什么呢？你知道靠什么吗？ 在公元1012年到1200年，整整200年的时间，我们靠什么？我们靠十字军东征啊！我们带着军队从罗马出发，我们向耶路撒冷进军，我们要夺回耶路撒冷，这是被回教徒占领的地方。表面上好像也是宣教，要把这个神圣的地方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里夺回来，但是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？是政治，是经济。这场血腥野蛮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叫人真正悔改，最后无功告成。由于这段历史，回教徒和基督徒结下了深深的冤仇，他的负面的效应一直遗留到今天。今天为什么回教徒对基督徒有这样一种情结？以刀剑来开路的宣教活动是不符合圣经的，他结不出果子来。在主后1200年到1800年这600年，又是一种是探险活动，是早期的殖民主义把基督教带进了印度、中国、远东、非洲和南北美洲。殖民主义的宣教，他们推行带有自己烙印的基督教。按我们中国很多这个老百姓来说，这叫洋教啊。所以我从前这个小时候，人家在学校里，人家都说我是赤洋教的人，还加上一个赤，抬不起头来。这个宗教没有深入到文化里面去，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宣教的方法，不是枪炮，不是武器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多大力量，我们没有多少实力啊。有的教会实力很大啊，请客吃饭啊，来的人每人送一个礼品，没有用的。十字架本身就是力量，你不穿十字架，靠用自己的办法。还有很多人啊，用自己的学位，用自己的成就。现在我们到处这个请这个讲员，都是要请这个很有水平的，是吧？会讲会唱啊，不是靠十字架。十字军东征，人家靠武器还厉害呢，坦克车开进来，大炮开进来。中国，我记得当年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，那当然我还不在了，非常热心的要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。有多少人信耶稣？你可以数得出来的，几十万人，全国。今天有多少人？几千万人。这个数字不是靠枪炮，是靠生命的见证，是靠每一个基督徒带有宣教的心活出耶稣来。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非常清楚。这个我们普通叫大使命，有的人说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。其实在新约里面，大使命一共出现5次。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第28章，耶稣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要做门徒训练的。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就把这个大使命体现出来了。第二次表现出来的大使命是在马可福音16章，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有神迹随着你们，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13章又体现出来了。第三次出现这个大使命是在路加福音24章，耶稣说你们个人要向万邦做见证，传悔改赦罪的道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责任，去传悔改赦罪的道。在使徒行传24章里面又把这样的使命体现出来。 第四次出现这个大使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说，父这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做耶稣个人的代表。我们今天都是耶稣个人的代表，我就是代表耶稣。你知道你身上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把这个使命又体现出来。第五次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凭什么？凭着圣灵的能力，圣灵赐下能力，我们就能为主做见证。神的命令够清楚了吧？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，神五次重复他的命令，要把耶稣介绍给这个世界。神的目标是什么？神的目标就是使用属于神的人，靠着神的能力，向各处世上的人传讲神的救赎计划。教会的问题什么？我们今天常常讨论教会的问题，健康教会什么？教会问题只有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不遵从神的话？有人这样说，我们需要的是全教会，不是一些人、少数几个人，是全教会向全世界，不是限于一个地方做基督的见证。哎呀，这两个全很完整的把这个我们所有的目标都讲出来，全教会向全世界。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太少的宣教士，在太少的地方向太少的人传福音了。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小，我们能够影响的人越来越小，我们也没有造就出可以成为能够带别人成为门徒的人。我们常常是停止了，到了一个程度，到了我停止了，我不能再去带别人成为门徒，所以我们的发展就困难了。很多基督徒听到宣教就认为这是参加短宣啊，今天短宣非常流行，到处都是。我到了这个洛杉矶，他们教会的牧师很快要去中国短宣，我到了波特兰见到黄牧师啊，他说很对不起，明天我就要去中国了啊。到每个地方都是忙着短宣。我们很多人就以为宣教就是短宣，宣教就是到很远的地方去，走出去是重要的，但远近并不重要。不管你到哪里，你要出去，你不能关在门家里，你不出去很难让人知道耶稣是谁。目前在北美最困难的不是请讲员，是请听众。所以我们要音乐布道，我们要免费晚餐、免费午餐，我们要趴了，我们要各种办法请人来呢。我们真正来的慕道有多少？人家告诉我说，这个 Jonathan 来的那天布道会，真正的慕道也没几个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过，到底有多少？有的教会采用这种办法，就是在布道会时候，所有基督徒退出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那剩下人就看得很清楚了，到底有几个慕道友？你推的太多了，剩下就四个五个。还有的时候去这个布道会，全是基督徒。这种怎么叫布道会呢？这叫培灵会嘛。你必须出去，你才能交到朋友。你不出去，你交不到朋友。你说你们来，不来呀？你要出去，要去建立关系，你才能够有这样一个资格能请到人。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体会，你要请来的人都不是说你不花功夫啊，来他就来。你一定要花功夫在他身上，你一定要花时间在他身上，你一定要对他有一定的 relationship， 他信任你，这位是好姐妹，这位是好弟兄，他才愿意来呢。发一个广告是没有多少影响的，出去不容易，因为你进到一个非常陌生的人群中。就像我们的卡尔森师母，我一直想到他，他长期同我们在一起，人家他的美国朋友都以为你的 这个中文是不是特别灵光？你怎么老是跟中国人聚会？他说我中文懂也不懂。他为了什么呢？他为了什么老是在我们中间？他就是要认同我们。你不认同别人，能同他们建立关系吗？你对他们的痛痒，你对他们的生活，你对他们的压力，你对他们的问题毫不关心，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邀请？当然我们不是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不是认同他们继续做一个罪人，我们是认同他们的需要，认同他们的困惑。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来的吗？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？他就是要来认同罪人，他成为人的样式来认同我们这些罪人的需要。神只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儿子，但是神让他成为宣教士，而且跑到最远的地方，从天上来到人间。你还有什么舍不得？